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中美的主要利益之一是两国矛盾不要陷入武装冲突阶段。美中贸易冲突可能会让芯片重返俄罗斯。美国逼迫中国做出强硬回应。在俄罗斯和中国加速走近的背景下，汉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中美两国的主要利益之一是不要让两国矛盾滑入武装冲突阶段。东方学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在《消息报》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是在对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结果发表评论时做出的此番表态。按照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的说法，双方都极不希望发动战争，维持现状符合美中两国的切身利益。此外，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尽管存在贸易战和制裁，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贸易往来。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强调说，双方都希望尽可能长期坚持务实主义，同时逐渐远离。中国人正在从事进口替代和自主创新，美国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两国都希望这个过程尽可能有组织、准确的，且不会破坏全球经济。与此同时，双方的诸多矛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也成为了双方沟通的主要议题。莫斯科罗莫诺索夫国立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教授在接受《国际生活》杂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有计划地引诱中国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激怒中国，并表明美国正在准备承认台湾的主体性，也就是主权，放弃一个中国政策。这是阿列克谢·马斯洛夫院长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八月抵达台湾的有关消息时发表的此番评论。他说，现在美国试图表明他要把台湾视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独立或在美国影响下就其国防和经济发展做出政治决定的国家，并千方百计地企图让台湾摆脱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美国这么做是在为分裂主义升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强烈反对美台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政治学家马拉特·巴什罗夫认为，由于美中贸易冲突，俄罗斯的芯片进口可能会增加。他的观点发表于有关现代技术的 InFox 的新闻网站。众所周知，7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旨在与中国竞争的芯片法案，其中大幅增加了半导体的生产，计划拨出520亿美元的国家补贴来刺激生产。芯片生产将获得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抵免。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禁止美国公司从事可能有助于扩大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活动。中国对美国的这一法案反应消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该法案的某些条款限制了两国间的科技合作。他强调，美方的决定是在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马拉特·巴什罗夫认为，美国的制裁政策可能导致部分中国芯片将流向俄罗斯市场，而不是美国。在俄罗斯和中国加速接近的背景下，汉学的作用越来越大。独立报专家、作家和东方学家尤里·塔夫洛夫斯基写道，俄罗斯在其历史上不止一次转向东方，对国家命运有过重大影响的许多俄罗斯皇帝，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对东方特别感兴趣。东方学家一直是探究这个神秘世界的向导。苏联时期，60年代对华关系降温，但是在80年代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向东看。时任苏联领导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9年，他在访华期间，苏中关系走向正常化。当时在苏共中央思想部工作的汉学家尤里·塔夫洛夫斯基回忆道，到1989年，当这一转变最终让苏联领导人对北京正式访问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苏共、 外交部和科克伯的领导层中出现了需要调整路线的意见。他们认为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支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人希望在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和赵紫阳会晤期间就这一经历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最终80年代转向东方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随之苏联解体以及90年代艰难时期的开始。苏联解体后，汉学经历了困难时期，被西方人物包围的鲍里斯·叶利钦对这个方向不太感兴趣。真正的转向东方和与中国的和解是在克服了1990年代的动荡时期以及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后开始的。重要的是，仅仅几个月后，2001年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年，两国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为俄罗斯领导人对东方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为准备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普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国内和外交战略目标。其中，普京提出了让我们的经济之帆乘上中国之风的任务，并表示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2012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新的转向东方的里程碑。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新时代战略伙伴关系的加速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